你好，欢迎来到正念减肥吃出好身材系列课程。本次是第三章第二节，题目是不饥饿才能不过量。节食容易失败的最大原因，不是自控力差，而是我们永远无法对抗身体的本能。如果常常处于饥饿状态，即便你能控制住自己不吃东西或少吃东西，但身体会慢慢转变能量存储和使用的策略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身体会认为你处于能量摄入不足的境况，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，身体会最大限度的存储能量，并最小程度的消耗能量。这也是为什么节食减肥都有平台期的原因。如何才能不让身体认为我们其实并没有虐待自己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不让自己饿着，甚至可以吃饱，因为吃饱，哪怕吃撑，也并不一定会胖，因为不同的食物热量是不一样的。肚子里全是奶酪和肚子里全是白菜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只要是低热量的食物，你爱吃多少都可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所谓的过量进食是吃进去了过量的热量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有疑问了：如果是按照计算热量来吃的话，那不就成了节食了吗？是的。我并不是在推荐你要像节食一样吃东西，按照热量进食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把食物分成好食物和坏食物，这样的分类会让你远离某些你喜欢却热量高的食物，运用意志力去抵抗食欲。这不是正念进食推崇的策略。记得我们上节课定下来的标准吗？要以饱足感和满足感为结束进食的信号。这就需要你不断地增强你对自己身体和心理感受的觉察。你不需要戒掉什么，而是要重新定义你和食物的关系。回到本节课的标题，不饥饿才能不过量这个观点上来，其实是有着微妙的身心交互原理的。在没有情绪困扰的前提下，对食物的欲望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生理饥饿感。举两个最常见的现象，一个是你如果饿着肚子吃火锅或者烧烤，那是非常容易点了吃不完的菜；另一个是当你刚吃完饭去逛超市时，你甚至会觉得没什么可以买的。这就是生理饥饿感对食物需要的影响。所以，让你的胃保持不饥饿的状态，你的进食就会变成对心理需要的满足。而对心理需要的满足是可以通过觉察来实现的。你知道自己吃下这个食物的意义，从而不会过量进食。那么，如果维持不饥饿的感觉是怎样做呢？从吃饱到饿，其实是有时间间隔的。不同食物提供的热量不同，维持饱腹感的时长也就不同。营养学家霍尔特在1995年提出了饱足指数一说。所谓饱足指数，是指根据食物让人感觉饱足程度的不同，将食物进行排名。霍尔特的研究是以240千卡的热量为参考标准，大约是一碗白米饭的热量，设为100作为比较基数，大于100表示吃到某食物到240千卡，比吃白米饭更有饱足感，而小于100，则表示饱足感不如白米饭。比如烤马铃薯是234，鱼是163，苹果是143，而香蕉是86，面包是72，巧克力是51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上网查一下，从而规划自己饱足感的食谱。一般来说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，比如巧克力的饱足指数就很低了，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，比如谷物，它的饱足感指数就非常的高。饱足指数是客观的，这就为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什么食物来抵抗饥饿感、维持饱足感提供了科学依据。当你吃下饱足指数较高的食物时，可以长时间地维持饱足感，那么你就不必担心因饥饿而吃下过量的东西了。在不饥饿的状态下，一方面你会本能地不想吃什么，另一方面，即便是吃一些零食，也会很快的因为心理满足而停止。这样，想过量饮食 都不容易了吧。不过，具体什么食物能够起到什么样的饱足感是有个体差异的，你需要亲自实验一下才能知道。因为有些饱足感很强的食物，或许是你不喜欢的，比如小麦片，而你可能更喜欢口感好，但饱足指数偏低的白米饭，这就会导致你需要吃更多的白米饭以获得饱足感，并且因维持时间短而吃下更多的食物。因为高热量、高脂肪、低纤维的饭菜会引起血糖的急剧上升，从而导致饥饿感提前到来，尤其是在晚餐。吃一些饱足指数非常高的食物，可以让你在漫长的夜晚也不会有强烈的饥饿感，从而避免吃夜宵而带来的肥胖和罪恶感了。记住，饱足感和满足感是评价一顿饭的最佳标准。同时，对于不同种类的进食，比如正餐、聚会、零食派对等，你也可以有不同的进食策略。比如正餐，并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满足你的能量需要；聚会则可以是放纵的，好好享受一下；而零食派对是生活的调料，可以吃到满足你的小情绪。总之，正念饮食的原则是时刻觉察，享受当下，预防过量，保持健康。好了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重点总结一下：维持饱足感，吃一些饱足指数偏高的食物，可以有效的防止过量进食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节课见。